希伯来书问题与解答第三部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兰汉弟兄1957年10月6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希伯来书问题与解答》第三部分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1006，历时两小时。那今晚又回到这帐篷，期待这个美好的交通，围绕神的道来敬拜。那这道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喜爱成为有份于这祝福的人。那我只是相信今晚神必祝福我们，就像今早他用早上的信息祝福我们。那刚才我在跟邻居我的太太和我的弟兄们说话，那正在讨论他，那我相信那是那位弟兄讲的最好的一篇的道，在他所传讲的所有的好讲道中，那对我来说这一篇比他以前传讲的任何一篇都更好。那肯定了，我很羡慕并欣赏那篇精彩的讲道，那他给了我勇气，也给我修剪了一番，所以我喜欢承认真理。那你知道，所以那关于勇气的那部分，你知道要有勇气，那如何去，那大卫在那里，那他是怎样在那个大的试炼中，那他不是说我要做这事，主啊你就帮助我吧，他等候去求问主要怎么做。那你知道他拿了以弗德说，那我们当站着求问神，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应当怎么做。那这点真是丰富，它所含的维他命比这个国家所有的药店还更多，确实先生，那对你真有益处。那今晚我们若是可能，我们不打算在这些的问题上留到半夜，那所以我们会马上解答这些的问题，那这些的问题就都能解答完了。那每次我开始要解答问题时，那海丽姐妹，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只是那样说。好的。那我从一个传道人那里拿到了一些真是非常尖锐的问题，那真是不好回答。那你知道，一些传道人他们把整本圣经颠来倒去，试图在问你之前找到他们自己的答案。那你瞧，然后在这点正录在磁带上拿去乔治亚州我的一位传道人朋友那里，那他在这里问了八个很突出的圣经问题，那是非常非常难回答的。那在将到来的这个星期呢，别忘了为我们祷告。那我的妻子好多了，那她现在起来了，那今天也帮着做饭。那我们亲爱的朋友索斯曼弟兄和姐妹从加拿大这里来这里看望我们，那我们实在很感激他们来做客。我妻子知道他们要来，所以她就起来，那这样就能招待他们，那和这些亲爱的基督徒交通。我们很高兴弗雷德弟兄今晚跟我们在一起，那姐妹她留在，她今早在这里，但我想她留在了没有，没错。那我们下的时候她和美达还在一圈，她和美达还在一起，因为我知道今晚会迟一些，那有圣餐和洗脚，所以我们很高兴有他们和一些客人跟我们在一起。那在我们开始要着手回答问题之前，那请记住，我可能会错的。那你瞧，我没有声称凡我所做的都是对的，那我尽力做的对，但我可能会错的。那如果我错了，那么你们就原谅我，我也祈求神赦免我，因为我不是故意要错，我不是想要照着自己的偏见来回答，那我是尽我所知道的来回答。瞧，那如果在一个圣经的问题上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那我想我也一定会这么做的。那任何时候当神的道说出来，我们就应当改变，因为那是神的道。那我想我们今晚又要照常为病人祷告。那有时候你会纳闷，那就拿像这样的一小群或更少人来说，那像我们这里的小教会，那有时候你看不到你想要看的结果，但事实上你所做的只是从大约200个人里拉网。那一场大聚会可能你是从3000到10000人里边在拉网，那可能更多。那这是为什么你看到人会多很多。但今晚我原是要解答问题，那当然整个白天和一部分的晚上，那电话几乎每分钟都在响。那我看到的坐在这里的这位是雷塞特夫人吗？那姐妹，你的圣经呢？我的姐妹把它放在那里了，那我今早把它带来给你，那我还没能给你，我今早没有见到你，那我的太太就拿去。那所以回到电话才发现有大好的事情成就了， 那一位女士打电话给我，她说：“布兰尼兄，我曾出席某个聚会呢，我患某种病很久了。那你知道，那你当时在那里说话，那我就……”她说：“当她把我过去的生活揭露出来时，我几乎晕了过去。”她说：“从此我再也没有患病。”那一位女士进来，她说：“我相信她今晚就在这里，或者她要从贝特福德或北部的什么地方开车来。”那我相信他们的儿子在这里曾经曾得过心脏病，情况非常的糟糕。他坐在聚会中，主运行并触摸了他，对孩子说了他的病状。那他有心脏病，手臂几乎都举不起来，那他的手臂完全痉挛了，他的心脏像这样。那随即他就上了车开回家了，从此那病就再也没有搅扰他了。那这位就是从贝特福特来的这位女士吗？哦，他在那里，在后面。是的，刚才他打电话给我，后来又有一位女士从南部的 Emsville 打电话给我，他不能到这儿来，因为离这太远了，也不知道我们今晚有医治的聚会。他说：“布兰尼兄，我正坐在 Emsville 的聚会中。”他说：“你往人群后面看。”又说：“你告诉我我是谁，做过什么事儿，患了什么病等等类似的事儿。”他说：“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有哮喘的病状，不得不在房间里烧治哮喘的药来熏。”又说：“那是在2年前，此后就再也没有一点哮喘。”他们今晚在这里，但今早不在这里。瞧，那这些是给喜欢听见证的人听的。那昨天我到一毛钱店去买了一个洋娃娃，那这个不是给我自己的，那瞧，那是给我小女儿丽百家的。那萨拉今天也要买一个，那她的一个小同学搞了一个生日的小聚会或什么的，那她要送给她一个礼物。那我买了一个大约这么长的小洋娃娃。那一位女士走到那里说：“你记得我吗？”我说：“我想我不记得了。”那后来才知道，他是那位弟兄在这里的一个亲戚。当时我去瑞典的路上，那他进来这里带着一个坐轮椅的小男孩，那就像伊丽丝一样。那这个小家伙得了癌症，那脑里有恶性的肿瘤，那他的小脑袋往下垂，他那医生说的只有3个礼拜可以活了。他们把他取出来做诊断，看看他是什么。那说了只有3个礼拜可以活了。那他们必须把他放在轮椅上推着走。那要进房间做检查时，就把他放在担架上，然后再把他抬下来。那我去为那个小男孩祷告，求主医治他。那就在第二天，他们把他带到那里，他说：“我不要那个轮椅了。”上了车，开到那里，医生铺开担架，他说：“我不要那个担架。”他跑上那里坐下来，医生给他检查说：“啊。”他说：“不是3个礼拜，我说你会活108岁了。”他会活的。那昨天这位母亲遇到我，据我所知的今晚可能在这儿。那这个小男孩在外面打橄榄球，那现在是个年轻人，那脑子里曾有恶性肿瘤癌症。那这是要表明，然后有几千件这样的事儿。瞧，神不会失败，他就是不会失败。那约翰弟兄，你的眼睛好一点了吗，弟兄？那他出了一件意外，那正在钉钉子，那钉子钉在了他的眼睛上。那我们大家都为约翰 Ben 弟兄祷告。那我们这弟兄是从路易斯维尔来的，那他出了意外，那钉子打在了他的眼睛上。那这些的问题是一些人内心深处的东西，他们读完圣经发现了这些问题，也许他们自己不能够满意，所以就把问题放在这里让我们尽力回答。那你看，这把我们放在何等的困境里，因为你所说的他们会去依靠他，所以你必须肯定你是对的。那我那像你一样肯定，那所以关键是要肯定我们是对的。现在我们低头，让我们祈求圣灵为我们解释这一些。天父啊，哦，能对天地的伟大造物主呼喊父是何等的荣幸啊！我们祈求你现在把这些的问题放在你的眷顾之下，人们带着至诚至深的心把他们放在这里。神也让我们用至诚至深的心，照我们最知道的方式来回答，求你应允。愿你的怜悯降在每个人身上，愿今晚在这里所要说的话帮助每个人。当我们为病人祷告，守完圣餐后离开的时候，愿我们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的名求， Amen。 那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这些是我对问题的最好的看法。那有时候这会引起一些的争论。那这里第一个我看见它是我以前回答过的，那这又放了回来。那你们若愿意我要读一下。亚当和夏娃在伊甸有了孩子后，那个时候地上还有其他的人吗？在创世纪五章十六节，该隐住在挪得之地，与了妻子同房。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圣经教导我们，许多时候那这些，那有时候我们粗心的，那过去我常常记在一张纸条上说问回答任何的圣经问题。有人说，那么谁是该隐的妻子呢？那我有点开玩笑或什么的，我就说哦，那是他岳母的女儿，类似的话你知道，或者他是该隐太太。但是并没有回答问题。该隐有一个妻子，因为圣经说他有。如果该隐有妻子，他就必须从什么地方得到他。那从这里就引出了这个问题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有了孩子后，地上还有其他的人们。那你要注意，圣经里很少记录女孩的出生，他们在圣经里记录的总是男婴的出生，而不是女婴。圣经里很少提到女婴的出生。那老实说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头脑里马上能想起一处来，是记录孩子出生的，说他们生儿养女。那圣经只记录了亚当和夏娃生的三个孩子，就是该隐、亚伯和赛特。那如果这三个都是男子，如果没有任何女子出生，那么当唯一的女人夏娃死后，那时人类就应该终止存在了，因为没有办法再让人类继续下去了，因为不再有女人留下来了。那夏娃就会是唯一的女人。但你看圣经里没有记录女婴的出生，因此他们必定有生女孩，那就像生男孩一样。那古代的作家，我们有一位最古老的作家约瑟夫，他声称亚当和夏娃有七十个孩子。那这位最古老的作家说有七十个孩子，他们是儿子和女儿。那么如果该隐去了挪得之地，那你要注意，这写的人在这里写的是非常非常的聪明的。那注意他是怎么引述的吗？在伊甸，当他们在伊甸有了孩子时，那不是在伊甸园。这写的人他知道这一点。那不管谁写的这条，他说亚当和夏娃在伊甸有了孩子，不是在伊甸园，因为他们已经被赶出了伊甸园，但他们仍然在伊甸。伊甸园位于伊甸的东方，但伊甸就像一个国家或一个州，而挪得是这附近的另一个州或国家。那该隐唯一能得到或娶到的人，必定是他自己的妹妹。他必须这样，因为他们只能从一个男人和女人出来。行，他必须娶自己的妹妹。那在那些日子，那是合法的。以撒娶了自己第一代的堂妹利百加，是神所定的。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妹妹，他的同胞妹妹，不是从他母亲来的，是从他父亲来的。瞧，亚伯拉罕娶的是同胞妹妹，不同的母亲，却是同一位父亲。所以你看，那是近亲结婚，在人类中，那在血液变弱之前，那是合法的，是可以的。那现在不行了。那今天如果你娶自己的妹妹生下孩子，那他们可能会是，那瞧他们会是畸形的等等，甚至第一二代的堂兄妹都不应该结婚。要因为血液变弱了，那一直在变弱，那所以该隐唯一能做的就是娶他自己的妹妹，孩子就是从那里来的。他娶了妻子，去了挪得之地，与他同房，在那里生了孩子。行，那你说注意，从该隐这条线出来了精明的人，从赛特这条线出来了虔诚的人，那我是指义的葡萄树。那在那里正是这两条线带出了我们生活在今天的人。那你说注意，今天 那这个问题快讲完了。该隐的族系仍然存在，赛特的族系也仍然存在，他们两个都同样流传下来。该隐的后代今晚也在杰弗逊维尔这里，赛特的后代今晚也在杰弗逊维尔这里。血液虽然变弱了，那垮了，但那些的族系仍然没有断。那注意，该隐的后代总是那在上古洪水毁灭之前，他们是精明的人，科学家、教育家，非常的虔诚，但却是一帮被定罪的人。瞧，那注意，他们就像他们的父该隐一样。那该隐，他是个虔诚的人，他建造美丽的祭坛，建造美丽的教会，想使他看起来比赛特在那边的那个小宣教事工更加的迷人。那你知道这点吗？那他肯定，他用鲜花装饰祭坛，那弄得很漂亮，弄得很美，建造一个又大又好的教会，因为他以为这样做就能蒙神喜悦。亚伯那就走过去找了一只小羊羔，把他拉到祭坛边，放在石头上杀了他。那神若是公义的，如果他要的只是敬拜，该隐敬拜神完全与亚伯一样的真诚，他们两个都真诚，他们两个都想要蒙神的恩典，他们没有一个是不信的，他们两个绝对都相信耶和华。那这一点给了我们一些的思考。今晚这里有一些人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以前从未见过你们，但你必须意识到这点，把这点记在心里。瞧，不管你多么的虔诚，那跟他没有一点的关系。你可能生活在教会里，你可能一直都那么真诚，但你仍然会是失丧。瞧，你说啊，你说我们的牧师是最精明的，他们从神学院毕业，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他们是神学家，他们懂得所有的神学等等，他们精明，受过训练，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佳的人选，但他们可能还是失丧。瞧，那在该隐这条线中，他们每个都是非常虔诚的，是很有名的人，他们是科学家、医生、建筑师、匠人和精明的人，但呢，从该隐一直下来的整个血统都是被弃绝的。在亚伯这边，他们不是建筑师，不是教育家，也不是精明的人，他们或多或少是谦卑的，有点像养羊的人或农民，只随着圣灵而行。那圣经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他们行事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属灵的人有属灵的魂，这魂永远不会死。属肉体的人周围也有宗教般的气氛，他也想要敬拜等等，却是属肉体的。所以不是不信者，却是属肉体的信徒，是那种被弃绝的人。那该隐从那里离开，在挪德之地娶了妻子。那他没有说赛特娶了谁或别的人娶了谁，那这是很美的一件的事。那能知道那该隐娶了妻子，那我们有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他必须娶他的妹妹。那或者还有，那那是地上没有别的女人，她必须是从夏娃出来的，夏娃是众生之母，当时地上活着的所有人她都是他们的母亲，那就是为什么她夏娃这个词的意思是众生之母。所以她来生了这个孩子，该隐就娶了自己的妹妹。从这点我看到的只能是这样。那所以真的有那些人活在那个时候，然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生孩子的时候，那注意，那这问题是这样，他们在伊甸有了孩子后，那时候地上还有其他的人吗？没有。后来在创世纪5:16，瞧，该隐住在挪德之地，与妻子同房，肯定的。瞧，在创世纪1，在那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那形象是道的身体。在创世纪2，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就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人。那后来在3堕落了，被踢出了伊甸园，后来儿女也生儿育女。那该隐带着他的妻子同他住在挪德之地，那在外边， 那因为亚伯的死，神将他分离开来，不让他与自己的兄弟交通。那该隐所娶的人就是自己的妹妹，他娶了她。那他怎么娶妻，我自己所能明白的只能是这样。那据说呢，我希望我在这里的黑人朋友会原谅这种的说法，因为但是那绝对是不对的。那我信主之后，我一生中第一次若遇到什么人，就是我在那里所遇到的乔治迪亚克弟兄他们。那我正在走路，主引导我到一个小地方去，他们正在讨论黑人是从哪里来的。那他们想要说，那黑人，那因为该隐娶了一头像猿猴的动物，那从那里就生出来了黑人。那这是错误的，这绝对是错误的，绝不要支持那种东西。因为那时还没有有色人种或白人，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一族的人。直到洪水，洪水和巴别塔以后，他们开始分散，那时候他们就有了自己的肤色等等。他们都是从一棵树下来的，绝对没错。从属地的方面来说，亚当和夏娃是所有出现在地上的众生的父母，没错。黑人、白人、灰色的、棕色的和黄种人，不管你有什么肤色，绝对跟你所居住的地方有关。那是那种，那就像我所想的。那趁着讲到这点，我可以说几句。那现在人们在这里正要通过种族隔离法等其他的东西，那我认为这是很荒唐的，我真的这么认为。那听着，不要去管那些的人，他们知道他们要什么。神造一个人是黑人，他就要为此而高兴，绝对是的。神若造我是黑人，我会为此而高兴的。他若造我是棕色的，我也会为此高兴的。他若造我是白人，我也会很高兴。他若造我是黄种人，我也很高兴。神造我们是这样的肤色，他要我们怎么样就造我们怎样，而我们都是他的儿女，绝对是的。他不应该那样争吵，那样胡闹，那样做是错的，他不应该那样做。神造我们，我们想要这样。那黑人他不要出去那里中断他的后代或肤色，那像那样跟白人等等的通婚，我不责备他，不会的。黑人拥有白人根本没有的东西，绝对是的，绝对没错。神的预言从不要他们那样。瞧，你看那黑人是他，那他自身有一个白人所没有的性格，他有一种无忧无虑的性格，那信靠神，任凭其他的事去吧，不管他得到还是没有得到，他总是很快乐。我真希望今晚我能多拥有一些像他们那样的东西。是的，瞧，他得到的那是他的财产，他不要跟其他的种族混杂，那也不要毁了自己，绝对没错。那我想在史蒂夫波特有位女士做过一番的评论，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好。她做了一番评论，那人们就登到报纸，她走上去，她说在种族隔离这点上，这些事在这里正在这样的发生。我不要我的孩子到那个白人学校去上学，她说因为他们得不到像黑人教师那样对我孩子的关心。那个妇人是个聪明人，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得到了更好的教育，绝对没错。所以我认为那样做就是犯了错。那然后他们说该隐和亚伯等等类似的话，不，先生，肤色跟他毫无关系，是人里面的灵跟他才有关系，绝对没错。所以该隐与妻子同房，那是他的妹妹。那他们，那他带他到挪得之地，从那里就出来了地上的大的宗族，那宗教家和礼拜的人。那朋友好好想一想，停下来想一下，今天绝对有成千上万千千万万上教会的人，他们奉献给那个教会，极其的真诚，但却是失丧，像该隐一样。啊，挑选的是神，拣选的是神，行，赐怜悯的是神。泥土不能对窑匠说什么，是窑匠管理泥土，没错。那这里是个很美的问题。那下一个问题，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二章四节，那有人有圣经吗？如果你愿意，请你在我读问题的时候翻到这节经文，那趁我们解答这问题的时候，那帮我找一下，那关于该隐等这些的问题。那如果现在你还不满意，那就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会很高兴的。那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好的，先生，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二章四节。神也没有，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那么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 为什么基督还传道给在监狱里的聆听呢？那现在我们先看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好的，就是天使犯的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现在让我们找到彼得前书，那这是彼得后书，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那听听这个，那我们看就在这里，这些问题刚放进来，所以我没有把他们写出来。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好了，是这儿，那就在这儿。那让我们从前面一节开始，从十八节。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不信从的人。那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读下一节，他就解释了，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宽容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行，那如果你注意这里，那我想这位传道人在同一行里找到了另一件事，那稍后就会解答的。彼得前书四章或二章四节，你要注意，神也没有宽容天使。天使那个词是怎么拼的？小起来。行，那在这里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就是从前在挪亚宽容的时候不悔改的人，是同样的天使。那是人、使者、传道人，也没有宽容天使。那你知道天使这个词儿是从使者这个词儿来的吗？多少人知道天使就是使者？绝对的，天使就是使者。神也没有宽容天使，看到吗？在希伯来书这里，这些天使你们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讲过了吗？在启示录这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你要写信给教会的使者，还记得那个吗？我们回头查了天使这个词儿，从词典里找，发现它是指使者。天使这个词儿可以是地上的使者或超自然的使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如果我们拿分类词典往回查，就会发现它是从使者，最早的使者开始的。行，它也没有宽容，就是天使超自然物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瞧，那等候，那罪，那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然后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那注意这里是怎么读的。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那瞧，是那个时代的众使者，众使者预备方舟神宽容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你若注意，当那些的天使在天上时，那在启示录十一章或七章我相信是十二章，他描绘了一幅的图画，妇人站着，月亮在他头上，那日头是日头在他头上，月亮在他脚下，那孩子一出生，红龙站着就要吞吃的，龙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把他们摔在地上。那你注意到这点吗？那这并不是指撒旦有一条能够勾住人的长尾巴，乃是指着他所说的这个虚谎，并拖拉着三分之一的星辰。那些的星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说，那神告诉亚伯拉罕，你举目望天，看你能否数算众星。他说无法数算，神说这样你也无法数算你的后裔众星。谁是明亮的晨星？拿撒勒人耶稣是曾经住在人肉身中的最明亮的星，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以撒下来的。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 照着应许承受产业。所以天上的星代表地上之人的灵，当那红龙罗马在这逼迫下脱落了三分之二，是三分之一的星辰把他们摔下来，那是在我们主被钉十字架时他们弃绝了他，将他剪除，不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有三分之一的星是天使，是天上的天使。瞧，在你身体里，那在你里面，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直接问到这点，那可以再好好的来解答的。所以当你里面是一个灵，另一个人，你外面是一个人，你里面是另一个人，所以你里面是超自然的，你外面是自然的。瞧，这个生命，你若是被神的灵引导，就成为神的一个使者或天使。神的使者、神的天使都是同一个词儿，不可分开。神的使者或神的天使，哪个有更大的权柄？是天上来的天使还是讲台上的使者？哪个有权柄？是讲台上的使者。保罗说，若是天上来的使者另传一个福音给你们与我已经传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被圣灵和道恩高的使者站在天上神的旁边，没错，他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我便与你们同在。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哦，巴不得伟大圣洁的教会能意识到他有能力行这些事，但却有那么多的疑惑、惧怕、战惊，不知道的会不会，它会发生吗？只要有这个存在，教会就永远无法站直起来。当每个惧怕的言谈消失，圣灵完全控制教会，那么所有的惧怕就没有了，那个教会就有大能。瞧，哦，他们背后拥有了天上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是宝座的大使，绝对是的。基督的大使拥有权柄，基督所拥有的一切都属于那个大使。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后，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什么是一个见证？就是一个大使，要来见证某件事。天上所有的能力就在你手里。为什么我们坐着教会没有生育的能力？为什么我们坐着不动呢？是因为我们没有认出这些事儿。那些在监狱里不悔改的魂，不是以天使的样式被带下来的天使，乃是那些在创世以前，从前天上有了征战的时候堕落了天使的灵。撒旦那龙在征战，那后来米迦勒和龙即路西佛征战，路西佛同他所有的孩子即所有被他迷惑的天使都被赶了出去，那些天使就下到地上，进到人里面。当他们这么做时，就在那个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挑选娶了为妻。他们是神的儿子，每个生到这地上的人都是神的一个儿子，不管他是不是罪人或是什么，他都是神的一个儿子，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他是那样被造的，为要使神得到称赞。但起初神就知道谁会接受的，谁不会接受的，因此他可以预定，那不是预定，而是借着预知，他能说出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因为他知道哪个人会承受哪个灵。那些从神的宝座出来站在神宝座面前的灵，在没有世界以前，在亿亿万年以前，在太古之时，他们就活在神的面前了。你想他们不晓得关乎敬拜的事吗？后来他们下来进入人里面，他们也敬拜神，他们绝对敬拜神，他们拥有对神的知识，他们聪明精干，受过教育，一向都是。但神从起初就拒绝了他们。所以朋友们，教会会员资格或知道某个神学或什么的， 跟这个没有一点的关系。是与耶稣联合成为一位的，必须是耶稣基督的血和新生。就是这样，神他起初就知道这个男人和女人被造成一体，不是两个，他们被造成一体，他们被分开的，一个放在肉身的，一个放在道的身体里。他知道那个，所以为了向你证明那个，当神造女人时，他从未拿尘土造他，像造男人那样，他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他就成了男人的一个副产品，因为他是男人的一部分。你明白了吗？行，这就是了。这些的天使，神和与神联合的灵是一个灵，没错。那住在教会里的神的灵，就是从天上来的灵。神从创世以前就知道这灵，他拒绝了魔鬼的谎言。那灵必须取一个肉身来接受试炼，他必须来到肉身中，就像其他这些灵一样，他们都要负一样的恶。神从起初就知道那些愿意的和不愿意的灵，就是这样。那个魔鬼太狡猾了，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这些的灵，这些传道的天使曾在监狱里。那天使，如果你注意这里，它是小写的，是指人，是地上的天使使者。他们犯了罪，他们能犯罪的唯一方式就是不信，加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不相信挪亚的信息，不相信以诺的信息，他们拒绝他们的信息，他们被定罪了。圣经说他们被定罪了。以诺向他们发预言，说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他们说预言，挪亚建造一只方舟，他们说他是个圣果轮，他是个狂热分子，根本没有下雨这回事。那120年过去了，挪亚有一个宗教，它里面有救恩，预备了一条逃脱的路，但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今天也是这样，人们满足于自己的现状，但是有一条逃脱的路，那条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阿们。这就是了，同样的宗族，同样的灵，他们绝对是虔诚的人，非常的虔诚，但他们错过了约的誓言。今天也是这样，人们去教会，加入大教会，想要成为城里最受欢迎的人。如果他们要加入教会，他们有城里最大的教会，最好的和声誉好的教会，他们错过呼召太远了。他们错过有多远呢？你的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方式是借着属灵的启示，不是靠神学和你对圣经研究多少。不管你是基督徒、科学会、卫理公会、耶和华见证会，或无论是什么，不管你是什么，你永远不可能借着道认识他，乃是神的灵把他启示给你，是一个属灵的启示。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边，当那些孩子被赶出来，该隐带着美丽的神学上了。他说神应该知道我们是尽心做了这些事儿，那我要建一座美丽的祭坛，要把鲜花放在坛上，把水果摆在坛上，我要做得很漂亮，肯定了我能用这个让神满足，让他知道我内心是真诚的。如果只是照字面来说，他是对的，因为神想要人敬拜的，他就去敬拜了。他建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在里边敬拜，像我们今天所叫的又美又华丽的大教堂。他做得好，他建得好，他把一座坛放在里面。他不是个不信者，但亚伯照神的道，那时圣经还没有写出来，在神的道上，但是神启示他，不是水果把他们带出伊甸园。亚当和夏娃吃的不是苹果，绝对是性行为使他们隔绝，将他们分开，并知道他们成了借着亚当的血，借着古蛇的血，就开始了这个。亚伯借着神的启示去找了一只羔羊，把它献上。神说这才是肯定的。他们从变相山下来的时候，耶稣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有人说是摩西，有人说是伊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那位先知。他说的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说西门八月的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所以不是通过译文，不是通过学校，你的神学院里永远学不到的，也不是某个人告诉你的，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这就是了，那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的，在那个教会上，这个教会是建造在那个启示上，那是神所启示的，属神的启示，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已经出死入生了，圣灵在这个身体的各个肢体中运行和做工，就有了教会。不管他是贫穷是在宣教中，还是站在什么地方的一棵松树下，不管在哪里，不管是在某人家里的非公开聚会，不管他在哪里，美丽等等的东西并不能够取悦神，是你内心的真诚，并借着启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显为神的儿子和你个人的救主。阿们。哦，像这样讲，我们就永远别想讲这些的问题了，对吧？那在那里，那有一些人的基督去，那有天使使者，那些传道人，那些知识分子，那些的使者，他们不信的话出去向他们传道时告诉他们的，说被要进入，要进入方舟，他们说听听那个圣国人，听听那个狂热分子，瞧着根本没有雨，谁听见过这种东西，想我们没有教会吗？我不虔诚吗？哦，他们是虔诚的。耶稣说那个已经过去了的世代，那个世代会在基督再来之前又一次出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样，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他们已经有了内华达州的里诺，以后在别处还会有的。他们今天有了各种各样的荒唐事，挖苦嬉闹取笑嘲讽等等，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真实的真理，神的约，恩典的信息。神预备这条路，把他的约赐给人，叫人怎样才能逃脱。他里面有救恩，救恩是一个逃脱的地方。我们需要救恩做什么？今天人们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有良好民主制度的政府下吗？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不管我们生活在多么民主制度的政府下，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血。神，我们需要基督。我欣赏一个民主制度的政府，但那个跟灵魂的救恩毫无关系，绝对的。那些政府会过去，每个国家会过去。我曾站在法老们所站的地方，你得往地下挖20英尺才能找到他们过去所坐的宝座。所有的法老和他在地上的王国，所摇摇欲坠的东西都会败亡消失，但耶和华必永远作王，因为他是不死的神。我们坚定地站在基督耶稣这块磐石上，其他一切地方都是流沙。那不管是不是列国会兴起又会败亡，但是我没有一样东西，我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无论是现在的，是将来的事，是任何的事情，是饥饿，是危险，没有一样能使我们与神爱隔绝的。这爱是在基督里的。当一个人从神的灵重生，他就不再是时间的产物，乃是永恒的产物。阿们。他已经出死入生了，他已经越过了，他已经越过了时间的要素，进入了永恒里。他永远不会灭亡，神起的事必在末日叫他复活。所以他们可以拥有各种的大的教会，各种的狂欢，做你爱做的事，说肮脏的笑话，玩邦克牌，鸡汤的晚宴，各种你想做的事。有某个受过教育的传道人站在那里，或许他在这方面能做得更好，比那现在 ABC 都不懂的小男孩做得更好。但我对你说实话，我宁愿让一个不懂 ABC 却认识基督的小孩对我传道，胜过所有伟大的神学家，虽然他们受过人所能想到的各种的教育。绝对是的。不久前在南部的肯塔基州，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的小伙子，他说主呼召他去传道，他用一所的校舍，他当局不想让他得到。那某个了不起的大传道人经过那里，他的名字上有一项那样的头衔，那某种神学的大博士，那人们让他得到了校舍，肯定的。他举办了2个星期的复兴会，没有得到一个灵魂。小伙子他爸回去说，那如果你们把校舍给那个人，那我是个纳税人，我有权利要求把校舍给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应该得到。所以他回去知道了，过后他们说好吧，我把学校给他至少2个晚上，他们就接连着让他使用2个晚上。那个晚上那个小伙子到了那里甚至不会念圣经，就让某个人念他的主题，但当他走到讲台，他被圣灵恩膏，他讲到的时候大约20个人来到祭坛，那个自封的女传道人一路哭泣着来到祭坛边，去到了哥哥他。肯定的弟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知道谁，这才是关键，这才是所需要的。需要的是认识基督，认识他是生命，拒绝他是死亡。 我们赶快来讲其他的问题。那现在这些问题要拿到乔治亚去。在启示录21章19节到20节中，这些石头代表什么？如果你希望花点时间打开圣经，那现在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那会尽量快点。启示录20章，我相信是21章19到20节。是的，好的。现在你的发现，他是在讲建筑物里的石头，这些石头是根基。那你要注意，那我去见你的理由了，那位弟兄。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根基，不是一块石头是一个根基，其他的石头那每但每块石头都是一个根基，每块石头都是一个稳固的根基。有12块石头，你要注意，那12块石头给每一个，那先是碧玉、红宝石等的开始代表每块石头。在圣经里的发现，它叫做某某石头。有些石头有点差别，是你从未听说过的，你要查词典就知道它是同样的石头，只是换了不同的名字。它是以碧玉开始的，碧玉是便雅悯的石头，那不是第一个儿子流便的石头。第一块石头是流便，就是碧玉，最后一块石头是便雅悯，在顶上的最后一块。那这12块石头根基就立在他们上面，这个12块石头挂在亚伦的胸牌上，那它代表，那他是这些支派的大祭司，他们每个支派的诞生时都在那里，都在这块的胸牌上。当百姓看见这块胸牌，他们认得亚伦是所有支派的大祭司，因为他们在这块胸牌上看见了诞生时。那今早我们在那位弟兄的信息中得到了这个，许多时候他们拿来乌灵土名，你看到圣经里提到他作为一个方式，让人们知道他们的信息是不是真的。那些石头当人们去说出这个人所说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些石头都会反射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光速，汇聚着红宝石、碧玉、红玉和其他所有的石头，反射出他们的光，形成一道巨大而美丽的彩虹颜色，那把整个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那现在这个日子，乌灵土名已经随着那个祭司制度被废弃了。那现在这本圣经是神今天的乌灵和土名。当传道人讲道时，不该只是讲自己的一小点，就把他的盼望都放在这点上。这人所传讲的信息必须能反映出整本圣经来，这才是关键。不只是一个地方，就说瞧圣经这样说，肯定的，他说了很多的事，但必须使他们都放在一块。当神的灵来到进入这道时，就把道全都放在一起，折射出一束大光，这大光就是耶稣基督。阿们。那这12块石头是12个根基，从流便加德开始一直下来到便雅悯，12个支派，12块石头。那些石头是在殿里，是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每个根基都各自立在一个先祖的身上。那注意，你们注意这些石头，那你会注意到那些的先祖正反映了别的事情。那就在另一个问题里，请解释一下启示录五章的四活物。那位弟兄，如果你已经快找到了启示录五章，或谁找到了，那我们来读一下这里。那这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那我自己找到了，那启示录第五章。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我又不是这个地方，我再往后找一下。那四活物我们来看看第14节。好的，先生，那从这里看。好了，没错。那让我们从12节读起。啊，不，我猜想四活物就说阿们。那还要在后面的那位弟兄，那我又看见且听见声音，那让我看看，等一下，我刚才读过了。在这里让我们从第6节读起。那从第5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了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的书卷揭开的漆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那我要你们拿着这个问题， 那如果等一下我还没找到，请你们再把它拿回来。那么解答这一点，在羔羊身上的七眼七灵，哦，这是一个太美的事了。好了，我们现在要解答这位弟兄的问题。好的，那现在不要忘了这个，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那这里就是四活物。那如果你注意，那我们继续往下多读一点，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那他们继续唱，完全投入在对主的敬拜中。那在启示录里的这四个活物，如果你注意他们每个地方，那你们读圣经的和将要听到这盘录音的人，那这四个活物他们有四种的脸，一个脸面像人，一个脸面像牛，另一个的脸面像鹰，那另一个脸面像狮子。那他们从不往后走，他们不可能往后走。那多少人借着启示录这本古老的书，几年前他们教导过，那花了大概两年讲了启示录这本书，那许多老一辈的人还记得。瞧，他们不能往后走，因为他们往每个方向走都是往前走。如果他们往这个方向走，那么就像人那样走；如果他们往这个方向走，就像狮子那样走；往这个方向就像鹰那样走；往这个方向就像牛那样走。瞧，他们不能往后走，他们一直都是往前走。那这四个活物，那快来讲这点，那因为我不想在这点上讲太久。但这四个活物，活物在圣经里代表能力。那你们注意到这四个活物不是从那边的湖里或什么地方的海里出来的，他们是在神的宝座前，他们一直在敬拜神。这四个活物是指从地上出来的四个能力，这四个能力是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这个不与那个相矛盾。那其中一个，当福音像狮子一样出去时，他坚定无畏的，这福音像狮子一样的勇敢，这狮子一样是王。那如果他一脸面像人的出去，他就像人一样的灵巧精明；如果他像鹰出去，他就有敏捷的翅膀和很高的高度，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他像牛一样的出去，他是做工的马，能拉是做工的牛，能负起福音的担子。这四个活物是四个能力，即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是在神面前发出响声的四福音。那是你要注意，他们前后都有眼睛，那他们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反射出来，他们去哪里就看到哪里。那这是福音传出去时的大能。那他呢？他有人的精明，他有鹰的敏捷，他有能力，有拉的能力，像牛一样背负重担，他有狮子的严厉和勇敢。瞧，他是四福音，就是启示录第四章的四个能力。好了，现在看下一个，二十四位长老是谁？好的，那我相信的是在二十四位长老是谁？那这点简单，我们可以来解答他。二十四位长老坐在宝座前，那是在，那我相信是在第四节，那是在这里找到。就另有一个出来，那我翻到，那我们看四章十节。好的，启示录四章十节，没错，我们来看这一点。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二十四位长老，那长老就是监督。那注意，他们是十二位先祖和十二位使徒，他们坐着，那十二位在这边，十二位在那边。有二十四位长老，就是旧约的十二位先祖在这边，新约的十二位使徒在那边。耶稣不是说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吗？那这些根据看上去，那里甚至有一棵树， 这树在两边各结十二样的果子，他们每月都结果子，一年是十二个月。那随着它生长，他们每年结十二样的果子。那十二是敬拜的数目。那墙上有一个二十四，那应该是二十四。那十二位使徒和十二位先祖，他们坐在宝座上。好嘞，那现在是第四节，第四个问题：创世纪三十八章的红线代表什么？那这红线，你要注意的是犹大。那他有几个儿子，那他的一个儿子娶了一个迦南女子，这个迦南女子那没有孩子，那犹大的儿子就死了。那当时的律法是要那次子必须娶哥哥的妻子，那为死人生子了以后，那另一个他不配合，不照他所该做的去做，耶和华就杀了他。那犹大还有一个小儿子，所以他说你去等，直到这个儿子长大了，等到你可以嫁他的时候，当他长大到一个地步，他应该娶他两个哥哥的前妻，瞧他应该娶的，为了在他之前死去的哥哥了以后，犹大没有将他儿子给这个妇人，没有给这个迦南的妇人，而任凭他去了。那所以他看见自己被亏待，就出去，脸上蒙着帕子，坐在妓女所坐的公共的场所。那犹大路过，那把这个女子当作妻子与她同寝，那而她是个妓女，她说那好，那你给我什么价钱？她说，那犹大说一只山羊羔做礼物。那她说她说好，给我一个当头表示你会给山羊羔的。于是她拿了犹大的杖，她的印等等保存着，当他们带来山羊羔却找不到这个妓女，因为她原来就不是妓女。那不久她显出要当妈妈了，那当她显出要当妈妈时，人们来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媳妇做了妓女，说因为她要当妈妈了，而你两个儿子都死了。那犹大说就好，把他叫出来，要烧死他。于是他送话给犹大说，拥有这杖和这印的就是做这事的人。好的，那是他的公公。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那他的孩子要出生了，是双胞胎。当这个双胞胎第一个生出的孩子，照犹太人的老习惯，那第一个孩子有长子的名分，那第一个要冲出来。那记住，那是他的第一个的孩子。犹大的儿子没有一个从他生的孩子，那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一个孩子。当他的第一个孩子冲出来时，只是一只手，收生婆拿一根红线拴在他手上，因为红线说的是救赎。童女玛利亚的第一个儿子将有救赎的红线，但他又把手收回去，另一个孩子先出来了。当他出来时，受圣婆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另一个才有长子的名分。所以那是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意思。那瞧，第一个孩子继续的存留，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到来。第一个是在救赎的律法以下。那你知道我说过那小骡子，那你知道我讲过了，他的眼睛不管是怎样，耳朵也断了，但如果他生下来又长子的名分，一只无辜完全的羊羔就会代替他而死，就是这样。所以那是为了长子名分，第一个孩子从妈妈那里冲了出来，他们看见那只手也知道他可能会再收回去。那当他伸出手来表示他拥有了长子名分，他是第一个孩子，收生婆就拿红线拴在他手上，那他又把手收回去了。瞧，但他绝对是第一个，那是红线，这红线一直贯穿整本的圣经，那是指救赎，是往前指向第一个孩子的到来。第一匹马生下来，第一头牛生下来，不管是什么，凡头生的生下来的都在救赎之下，必须被救赎，一切都必须被救赎。哈利路亚！哦，这真令我激动，你明白了吗？第一个必须被救赎，那是一条律法。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基督降生时他救赎了整个的世界，当然他救赎了，他是地上曾经被造的一切受造之物的救赎主，他是救赎主，一切救赎都藏在他里面，你根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不是借着好行为加入教会或别的什么，你来必须借着那根红线，那位救赎主，那位至亲救赎者。好的，那现在看下一个礼物送到哪里。那启示录十一章 那些礼物因那两个见证人的死要送给谁呢？
哦，
帕尔梅弟兄，你可真会提问题。那救赎这里的这些线，这条红线我们看到它是指救赎。那下一个问题，启示录十一章的礼物是什么呢？那将来有一个时候呢，现在要回答那天晚上答过的一个问题。那我的一位传道人朋友写的啊，有关犹太人的，那他们会怎么样？那这些犹太人有三年半的时间是应许给他们的，多少知道这点？应许了77，说弥赛亚要来，在中间被剪除，基督传道三年半，正确的三年半被杀，他传道了3年零6个月，此带有空白。后来呢，行毁坏可憎的奥马清真寺立在了圣地。那正如神在这发生之前2000年所说的，他将立在那里。那先知看见了的，说他们要，那外邦人将会占据那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那应许过了还有三年半。那你若注意启示录十一章的这些见证人说预言1260天，那正好是三年半。那他们身穿毛衣，那看一下他们的事工，那看他们是什么。那这两个见证人要被杀，那外邦教会被提后，他们回到犹太人那里，外邦教会回家赴婚宴。那正如利百加跟以撒被领进亚伯拉罕的家，在那里结婚，利百加和以撒带着亚伯拉罕所拥有的一切财产出来，那一切都归了以撒，绝对是的。那这一切要等到以撒先结了婚才都归给他。哦，哈利路亚，这就是了。那基督成了神，绝对是永远住在那个完全受伤的身体里，度过永恒。当羔羊和心腹在天上结婚时，心腹带着全部的产业走出来，绝对是的。以撒和利百加带着全部的产业出来，当心腹外邦心腹在荣耀中嫁给君王，神的儿子的婚礼在天上举行时，那在他们结婚时有三年半的时间，那事情在发生。摩西和以利亚，那摩西从没有他的身体被收走了，那天使带走了他，他没有朽坏也没有腐烂，他是基督的一个完美预表。他死了，天使把他收走了，甚至魔鬼也不知道他葬在哪里，想要与天使长米迦勒争辩他埋葬的事儿。这圣经所说的，神在被提中将他带走了。那以利亚他正在那里走着神的先知，走下约旦河，脱掉外衣用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他走到山上，以利沙说，他说你跟着我是为什么？他说你的灵加倍临到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但我走的时候你若看见我。他眼睛注视着以利亚，不久从天上降下火车，火的天使和火马，以利亚就跨上去升到荣耀里。他从未尝过死味，他被改变了，他必须受死。如果你注意启示录十一章的这两个先知，他们行了摩西和以利亚所行的同样的事儿。你说伯兰弟兄，你是要告诉我以利亚和摩西仍然活着吗？绝对是的。瞧，在变相山之前，在变相山上，在耶稣上哥哥拉之前，摩西和以利亚两个曾站在那里跟他说话，绝对是的。他们说了，他们不是死了，他们从未死，他们是必死的人，他们也得死。所以现在他们只是在荣耀的状态里等候那个时间，以后他们要回来，在圣灵喜的恩膏下正好传道三年半。当祝福从外邦人那里被取走，教会被提上去后，冷淡形式化的教会要像狗一样被共产党和罗马政党所追捕，他们要被追上被杀，他们要被杀。那时这两位先知要传道三年半，圣经说他们在大街上被杀，这街案灵异叫索多玛和埃及，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那是指耶路撒冷。瞧，耶路撒冷按灵异上说的，他们倒在街上三天三夜，过了三天半，有生气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他必须像其他必死的人一样死去，他必须那样。当人们杀害了这两个传道人，他们传道反对错误的事儿，叫火从天降下来， 谁做的？讲，他们叫灾殃从天降下来，随时随意攻击世界，他们叫火从天降下，只要他们愿意，就叫天闭塞不下雨。谁做了这个？正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个见证人，他们借着传道使教会啊或世人遭受痛苦，去收纳的犹太人，领他们悔改，领他们回来相信。当他们看见耶稣来接心腹，他们会说，看了，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神，这就是他。但他不是来接他们，他是来接他的心腹。他的心腹呢，当约瑟去了埃及，他没有带他的兄弟们同去，而是在那里得到了心腹，绝对是的。但当他与他的兄弟相认，没有一个人在场，绝对是的。当耶稣与这些犹太人相认时，没有别人在场，只有犹太人。那些杀害约瑟的人站在那里，他说，瞧，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他哭了，他们说呢，哦，我们知道我们要为此遭报了，因为我们害了他。同样就在那个将他们赶回家园的逼迫临到之前，那些犹太人也会有那段大患难的时期，他把他们赶回那边的加密山，像赶一群羊那样。当主耶稣来接他的心腹时，他们看见了他，他们会说，这就是我们素来所等候的，这就是他。他必带着医治的翅膀兴起。没错，教会和其他的犹太人，最终人们杀害了这两个先知，他们就倒在街上。这些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和埃及，就是我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他们就互相馈赠礼物，是世人做的。那帕尔马弟兄，就是这个，查考一下过去罗马历史，你就会发现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在打仗后馈送礼物的，那就是罗马帝国。那就是为什么我说敌基督的是从罗马出来的，兽是从罗马出来的，它不可能是从莫斯科出来的，它是从罗马来的。那红龙站在妇人旁边，妇人的孩子一出生，他就要吞吃的，那个魔鬼，那个魔鬼在哪？他谁？是凯撒奥古斯都。他发令杀死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那红龙龙兽，意思是能力。罗马政权逼迫想抓到那个孩童基督。同样，每次罗马人，古代异教罗马若取得了大的胜利，他们就那样互相馈送白石等等做礼物做纪念。那些东西是罗马教会之间馈送的小礼物，绝对是的，没错，必定是的。我曾站在梵蒂冈城用圣经验证过他。教皇带着一顶三重的冠冕代替神的儿子，我所听到的这一切的事等绝对是事实。一个宗教组织统治着普天下的每个国家，他做到了，是这样的。那是那些，我丝毫不是反对天主教徒，罗先生，他们也跟别人一样好，但照着这本圣经，他们的宗教是错的。如果这本圣经是对的，他们就错了。他们说什么没有？圣经说什么不要紧，教会说什么才算数。我们相信圣经是带着至高的权柄说话，绝对是的，它是神的道。所以你看这里，启示录这里说的这些馈送的石头，是作为礼物互相馈送的石头，这只是要表明，那圣经说，启示录这里说，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凡有聪明的可以做某某事，凡有某种恩赐之灵的可以做某某事。你看到教会多么缺乏吗？那今早有个年轻人问我有关属灵的恩赐，关于说方言，一个非常真诚的年轻人，那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会成为一个传道人的。谈到教会，我说教会有太多东西是属肉体的，我们不要那个，我们要真实的东西，我们渴望拥有它。你无法在教会里教导，首先你知道，你看到一个人有方言，一个人有诗歌，然后你得去对付这些的事。但当神赐下一个至高无上的恩赐时，他自己就被彰显出来。没错，瞧，那些是神的恩赐，是他赐给教会用来得胜的。现在敌基督的有了一些正反两面的东西，那他是用歪曲的方法做这些的事，这就是罗马帝国互相馈送礼物，天然的礼物，神赐属灵的礼物给得胜者，罗马则互相馈送天然的礼物。我们相信圣灵是个灵，我们借着从上头来的且领受它。天主教会教导说，一块神圣的圆饼就是基督的身体，当你领受这块圆饼，就是领受了圣灵，是圣灵神圣的圆饼。行， 我们相信他是一块饼，我们不相信他是基督的身体，待会儿我们就要掰饼。我们相信他代表基督的身体，但他不是身体。这就是天主教和新教在教义之间的分歧。教天主教会说这饼就是实际的身体，这教会有权柄把它转换过来。你曾见过一个天主教的走过教堂低着头画十字架吗？那是因为那个小光正在教堂的那个小壁龛下燃烧，那里边有光，那个圆饼就放在那里，那是基督的身体。当你领受了它，你绝对是在第一次守圣餐和告解时领受了基督实际的身体，你正实际的领受基督的身体。我们说的代表基督的身体，瞧，但它最多也只是一块饼，甚至不管它是不是饼，是不是别的什么，它所代表的是一样的。没错，就像这些人说的，我不要在池里受洗，我要在河里受洗，只要你受洗了，那有什么差别呢？几乎是在池子里，瞧，腓力在池子里受洗，太监受洗，那腓力在池子里给太监受洗后，圣灵将他提上去，以致将腓力提走，甚至200英里内都见不到他，将他提到灵里，让他乘着天上来的马车行了200英里。 Amen， 太好了。
那圣徒做王1000年后将会在哪里呢？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那等一下我再回来讲这个问题。那他们要与耶稣在一起。好的，第七个问题，我们要怎样审判天使？那这是在，那我们要怎样审判天使？借着成为神的儿女，天使是仆役，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说我们要审判天使，没错。那如果第八个问题，哥林多前书为什么头发是为天使的缘故呢？那请谁帮我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你会发现那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那我们发现是保罗在讲话。那等一下让我翻到那里，然后我们很快读一下，我们就把它记下来。那在这里的另一节经文上，我要说一点事儿。那希望注意我们该得到的那样把它赐给我们。那如果谁找到了，我想是11章。是的，好的。那注意听，现在注意听，那这样你就能够明白。那现在把你所有的良知揣在上衣口袋里。那等到我们读完这经文，那瞧，那等到讲解完，那非常注意听，那这是主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弟兄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条例。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看来是怎么样的吗？神、基督、男人、女人。那凡男人祷告或说预言，若蒙着头就羞辱了基督；凡女人祷告或是说预言，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我们等一下要讲给你们看，头发对女人来说就是她的盖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那是指如果她去剪头发，那就把它剃光算了。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剪发就是指剃光了。瞧，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那我们正在讲到你所问的这个问题。好的，那照着圣经，女士剪发是错误。那你听，在这里，如果人的妻子剪掉头发，那你看圣经是不是给了这个男的合法的权利可以把它修掉？你可以看这是不是正确。男人本不该蒙着头，那就是说有长头发，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你有想过这一点吗？那我要在这里停一下，因为我要你们真正的吃透这一点。要注意，那现在记住，我见过成千上万可爱的妇女，那现在认识了他们，很多就坐在这教堂里，他们留着短发是基督徒。我所要攻击的不是你们，而是你们被教导的那种东西。瞧，就是这个，你们的传道是从未告诉你们这一点。但如果这个教会的妇女也这么做，那他们就有罪了。瞧，因为我们肯定告诉他们这一点。那注意这点，男人，那第七节，男人，那谁在这里说话？那有时候有女士说，哦，保罗是个憎恨女人的人。瞧，趁我们还在讲这点，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1章8节这里，你会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1章8节这里说，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当被咒诅。那你们不要怪我，去怪他吧。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和形象。那注意下一节，那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那我现在带着真正的爱和甘甜这么说，希望你们也照我所说的同样方式明白的。那我这么说，美国作为一个周游世界的人，我发现美国给本国女人的准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下贱最低级的，跟美国允许他们的女人为所欲为的做法相比较，法国巴黎的道德标准简直算是摩天大楼了，真是丢人。你意识到美国的神是女人吗？我可以用圣经向你证明这一点。没错，你意识到吗？他必须那样来到，好让天主教会能把他们有关童女玛利亚的教育带进来。那如果女人不是被男人造的，那不是，如果男人不是被女人造的，而是女人被男人造的，那么你怎么会敬拜女人呢？行，那是什么呢？他在巴黎起飞，在好莱坞登陆，现在巴黎不得不来好莱坞得到他们的样板，得到他们的时装等等，那是我们美国女人变得低级下流了。这是什么？我们的国家走到如此的低贱，甚至夺走男人的工作，把女人放在外面的这些地方，知道他们有 90% 是妓女。你说男人完蛋了，肯定的，那是因为他们让女人到外面工作，人们变得如此的低贱，甚至让女人担任街上的治安官，对任何国家来说那都是一个耻辱。确实先生，你对此要怎么办呢？不然你说你对此要怎么办呢？我得尊重他，我是美国公民，大老板说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如果一个家庭失去了对家庭的尊重，孩子失去了对父母的尊重，那个家庭就破碎了。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对牧师的尊重，瞧那个教会就完了。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对最高法院及其决定的尊重，那个国家也就破裂了。绝对没错，我们得尊重那些事儿，因为他们是大老板，行？但他一开始就不对，绝对是。你知道吗？在圣经创世纪第一章，那这个人当神造人时，乃是造男造女。神告诉夏娃，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做你的统治者。在美国你讲这个，看你会到哪里去呢？老兄，不是那样的，是女人管辖男人，他必须得那样做。公共场所建立，那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从那里的房间请来一沓的正派女人。我不是说所有女人都不应该在任何的时候去做工，也许她们有生病的丈夫或别的事儿，什么不得不去做工。但如果她们不是非做不可，她们就不该去做。她们的位置是在家里，那是她们的小城堡，那的确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我们美国女人有权利，要么去过好生活，要么死。甚至在所有的动物中，当那种东西一出现，就会这样，整个的族类就会退化。那在非洲有一种小鸟，那是一种祭祀鸟。那通常雌性是两者中最难看的，公的总是最漂亮的。公鹿、公麋鹿、公野鸡还有公鸡，那总是因为母鸟是守家的鸟，它坐在窝里的抚养小鸟，它伪装自己躲避鹰蛇、郊狼和别的动物，瞧，在抚养小鸟。但在这个族类中或这个性别中，那女人啊或女性在美丽上更胜一筹，它总是一种低级的类型。在非洲你拿一种鸟来看，那里有一种小鸟，雌的比雄的更漂亮，是我所知道的在陆地上唯一这样的鸟。当它这样时，那只鸟通常是一只妓女鸟，它会到处跑找一个配偶，那跑出去跟那只雄的交配以后，生了一窝蛋，让那配偶坐在蛋上，而他又出去找另一个配偶。绝对没错，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你看今天在我们美国的女人中，那一个肯塔基来的年轻人几天前告诉我，有800个女人在肯塔基的某个工厂做工。他说我觉得可以很有把握的启示说，他们中的400个 绝对都是街头的妓女，那些结过婚有孩子的女人。一个家伙把他妻子拉到外面，用一块木板打他，然后想要杀死他。还有一个家伙要开枪把另一个人杀了，那有一个家伙又砍又打，不应该这样的，那是不对的，把女人放回了本该在的厨房里，这样一切就都会好了。但你把他放在外面公共的工作中，他就完了，绝对的。我不是美国人，翘起鼻子说没有那样的事，你指给我看。当然你必定会那么做的，因为圣经预言了你会那么做的，你肯定会那么做的。那在这里很久以前常常是这样，在卫理公会教会，如果女人剪头发，她就被赶出教会，肯定的，他们会的，是的，绝对是的。拿撒勒派、天路圣洁派、五旬节派，他们过去都是这么做的。到底怎么了？你知道为什么？讲台后面站着一些娘娘腔的，没绝对没错。比如担心饭碗丢掉，害怕你把他们赶出教会，他们没有那个胆量站立，不管有没有伤害人，都站稳在神的道上，绝对没错。那听着，这里男人是统治者，你别认为你能管理家，你不是家里的统治者，你绝对是，那你也不是奴隶，而是配偶。那亚当，男人有权利管辖他的妻子，他独自要对他的妻子负责。神要男人为他妻子做出交代。那读一下，那看看神是不是那么说的。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神不是女的，神是男的。你知道当人们搞出童女玛利亚和一切的东西带球等类似的事儿，向童女玛利亚祷告，你知道这样我想起什么吗？想起保罗所责备赶走的大女神雅利米。没错，他们瞧，神不是女的。一块石头坠落在田野，他们说女神把他们的像抛下来，那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和上面的地方的女人敬拜雅利米。他本来想成为传道人，他们说强盗灵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讲道。保罗说什么？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妇女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总要顺服，不许教导或有任何的权柄，绝对没错，有圣经说的。瞧，在审判的日子，神要叫一群传道人为那个做出交代的。那听着，你说瞧，我告诉你，我是受那样的教导，你现在清楚了。没错，如果你会有人要服用一剂药，有人告诉你那是砒霜，但你怎么样也要继续服用，以后那就是你自己的错了。瞧，那现在听这个。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你们谁读过了哥林多前书11:10？你要注意权柄，天使的权柄。哥林多前书，因为天使是男人使者，瞧，他又是小写的。当提到天上的天使，这地方是大写的，小写的 A 的地方是指人使者。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那短头发不蒙着头是何意的吗？现在想想这点，要注意，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若长头发？你说那是指什么意思？头发，难道你看不出保罗在讲什么吗？头发，长头发，女儿应当有长头发。那现在看14节，你们的本性不也指示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明白了吗？男人有长头发是羞辱，但女人那是女人的位置。神造男人与女人不同，在性别、外表和其他的事上，女人不应该穿男人的衣服。圣经说妇女穿休闲裤或男子所穿戴的衣服，这样子在神面前是可憎的、肮脏的、污秽的，神要他为此付出代价的。你要听从谁的？这是圣经说的。你四处跑说，瞧，我认为女人穿休闲裤很好看，但神要他们不一样，他要他们穿的不一样。圣经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衣服，这是可憎的。你知道可憎是什么吗？它是在神面前看为污秽的东西。伟大的耶和华往下看，看你是污秽的东西。那圣经也说，那你们说现在你们一些女士对你们10来岁、18、20岁的年轻姑娘，你让他们像现在这样穿着跑出去，你们做妈妈的也是这样。瞧，你走出去穿着那些休闲裤等生活，上街穿着现今那些暴露的衣服， 是你看上去根本不像你自己。你到街上去样子非常的性感，你可能在你丈夫等人面前是清白纯洁的，但如果你到街上去，一个男人因为你那样暴露自己而盯着你看，你就犯了罪。在审判的日子，你要被与每一个那样盯着你看的男人犯奸淫而做出交代。这是圣经所说的。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淫乱了。你有罪，你来到审判台说，主啊，你知道我的心，我从未犯过奸淫，我对我丈夫忠诚。但这里会有一个男人，这里又有另一个，这里又有另一个，一个又一个，15个20个30个40个站在那里说你犯了奸淫。为什么？某个男人他盯着你看，说我跟他毫无关系。那么为什么你那样把自己暴露出去呢？神既告诉你不要穿那些的衣服，那样穿是可憎的，而你还是去听谁爱苏西或那些的东西。那你知道那个谁爱苏西的丈夫出了什么事吗？你们最近都在这个报纸里看到了。那么外出去怀俄明州的卡斯伯什，那他登了出来，他的名字叫什么呢？那家伙说了，我爱苏西或究竟那个什么东西。那你们大家礼拜三晚上待在家里看电视，忽略了祷告会。那现在那个叫什么，那个片子叫什么名字？我爱露西。他的丈夫到处鬼混，在内华达的里诺那边跟一个黑人女孩一起被抓，已经跟她同居几年了。这就是你待在家里看的东西。相反，你不去听福音。那女的承认了，后求神怜悯，除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干净的。弟兄，愿神祝福你的心。我告诉你们一些人，你说你看那些人，我们看到一些最恶劣的秃鹰、秃鹫和捡破烂的鸟，是很漂亮的鸟，你不能凭羽毛来判定鸟。行，所以那要记住这一点。哦吼，那注意，你们的本性不也是？那这是14节，只是你们男人若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嘛。长发属于女人的，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那他在说什么？是你们天主教徒在教堂里边戴的帽子？绝对不是，是用手帕蒙在你头上的小盖头吗？他是在说你的头发。那如果女人剪掉头发，他就剪掉了他的荣耀，也不允许到祭坛祷告。瞧经文在这里怎么说，女人去祷告神若不蒙着头，岂不是一件反常的事吗？在这里说，瞧她若剪头发，那就让她剃得光光的。如果她要被剃得光光的，那是羞辱，女人这么做是羞辱，就说她应该蒙头。那我只是在读保罗的书信，那你们大家就取决你们。瞧，但女人有长头发呢，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她有说要给女人一顶帽子吗？那么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任何一个去教会要戴一顶帽子，说瞧我要去教会应该戴上帽子，不，你应当让头发长长，那是不一样的。瞧，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他进教会到祭坛祷告没有蒙头是羞辱的。若有人想要，那我想我念不来那个词儿，辩驳，你知道辩驳是什么？那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那如果你想就此争辩，就跟那个争辩。好的，你想要辩驳说，哦，那没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那瞧，我认为那不是什么，无论如何，头发不算什么，内心才算数，绝对没错。但如果内心对，头发也会对的。只管去吧，你想要辩驳。保罗说，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想属于该隐那边，瞧，只管去吧。但这是保罗所说的。那我不是有意要笑，那因为这不是笑的事，但我告诉你的朋友，看到人们允许人做这种的事真是羞辱。那听着，对你们我亲爱的姐妹们，我要你们看起来最好，状态最好，这就是你们应当有的样子，这也是你们应当有的样子，这是你们应当有的样子。你丈夫回来时，你当尽力显出甜美，精神饱满，就好像是你的心上人一样，你当在门口用甜蜜的吻来迎接他，如同那天在祭坛边你接受他做你丈夫亲吻他那样甜蜜。没错，应该看起来是最好的，状态最好。我没有怪你，我希望你是那样的，神知道我是的。那不久前在这里我正在跟杰克舒勒交流，谁听过杰克舒勒？他是卫理公会中最著名的传道人。那他说有个女人过来，头发脏兮兮的，嚼着口香糖，身上穿着半截衣服，说你知道，我丈夫再容忍不了我了。他说我不怪他。呵呵，没错。那但你需要做的是，你必须行在正确的路上，不要从好莱坞得到你的风采和美，要从圣经里得到，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女士，举止像女士，穿着像女士，要清洁，举止像女士，不要穿着。任何男人让自己的妻子出去，在男人面前穿着那些又小又难看的衣服，穿那些的衣服到草坪外边，在院子里边剪草，类似那样的事，先生，我告诉你，我不是要对你们凶，神知道这一点，那是我的心里话。 但是在我让我妻子那样做之前，我可能要改变很多才行。我会尽量在山那边做老板，你瞧，如果不能我就从那里搬走，没错。哦，弟兄，女人那么做是羞辱丢脸。那姐妹，我不是要贬低你，我只想说我们这里的教会没有会员，人们只是来这里，但这个是神的家。我们绝对告诉会众不要穿那些的东西，在审判的日子他们要为此做出交代的。那注意着，让你的头发长起来，瞧，那做一个女士。那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那等等。那现在讲到了守圣餐的桌子，那听着这点，那这就是为什么天使帕尔莫弟兄，我不是在磁带上告诉你，你在那里跟我在这里传讲一样的东西，但是很清楚的知道你也是传道人，你知道那是这里。那弟兄，好的，所以这里的天使是男人。那帕尔莫弟兄，那如果你注意的话，天使他们是小写的字母。圣经接着讲，他讲到男人和他的妻子，瞧，那主题就是那个，人们就是这样在圣经上搞得混乱的。他们说，瞧，神这里说一件事儿，另，那不，你偏离了主题了，待在同一个主题上，那就是这样。他讲的是男人和他的妻子。那在结束前，我还有一件事要讲的，那大概需要两分钟的时间。圣徒作王一千年后将会在哪里呢？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那我想这是个最甜蜜的一个问题。那我真的爱这个。那我们来直接来查考的。起初，神，那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教导讲一会儿。神是这个伟大的七色全源。多少人知道这个？行，多少人知道神有七灵？绝对是的，七灵，羔羊有七眼等等。那现在这一切都汇集在一起。行，那是神。那当他罗格斯从神出来时，也就是神从这个伟大的泉源出来，进到一个身体里，有人的样式，他成了罗格斯，我们称他为道的身体。那如果你拿道的身体来看，但是观看那个时，那是一个人，那我们起初就是在那个地方。那你现在还不明白的，但你起初就是以这种的形式出现在那里的。当人被造，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他为人造了一个道的身体，他只把人放在肉身中。当神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造人时，他们是那在起初啊，在创世纪二章啊，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那我相信是的，当时还没有人耕地，神已经造男造女了。那没错，没有人耕地。那然后神把人降低了一点，将他放入了跟动物一样的生命里，就是这个身体像动物一样，让他可以耕地，可以触摸。那个道的身体不能触摸，他不能够看、尝、嗅、听，没有我们有的这些的感官。所以神把人放在那里，为了能触摸和感觉。当他走过伊甸园，首先是道的身体，那就像现在圣灵在这里，那走在这里面一样，他引导着动物般的生命，他管理一切，但他不能耕地，行？所以神把他放入肉身中，让他能耕地，给他五个感官来耕地，那修理葡萄园等等。那后来，人仍然显得孤单。哦，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行？因为当人最初被造时，他是把两个人造在一块儿，他被造既有男又有女，男人是这样，圣经说的是的。神造人乃是造男造女，他造了人。那注意，那当人从道的身体中被分离，放肉身中，他不完全是在那里，他的一部分仍然是道的身体，所以他看起来不太对。那在牛里出来了公的和母的，马也出来了，牛也出来了，每样动物都是成双成对的。但亚当，那瞧看，还缺少一样东西。正是这种的渴望，表明有一个配偶正在等着的。你明白了吗？我们在这里必须死，我们受患难困苦，我们渴望一个没有死亡的生命。正是这种的思想，表明他正在等候着我们。瞧，亚当很孤单，神为要显明他们是不能分开的。那我再回来讲就同一件事，那就一会儿。瞧，神从未去拿一块尘土造出夏娃，乃是用原本的尘土亚当造的。神从他身上取了一条肋骨，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那就是夏娃，他是为男儿造的， 是男人的一部分，在起初的创造中，在道的身体里，他本是男人的一部分，在地上这个创造中，他也是男人的一部分，他不可能在另一个造物中被分开，他必须在同样的创造中被造。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和神必须是同一位，不可能是别的。如果他是个好人或先知，他就不是一位救赎主，他必须是造物主自己。但是现在仍然是道的身体，像是他从前的样子。那人来到了地上，那他太美了，那神爱那个，他说那太美了，让他们在地上永远活在那里，那就是这样，那活到永恒，一直一直下去，那就让他生长，每样植物长出来，一切都像那样，让人活着，让野兽活着，让其他的一切都永远远的活着，那很好，行。那后来罪进来了，那我要做一个声明，太多的人在这一节经文下犯了一个很可怕的错误，就是在诗篇23篇，那他们这样来读这节的经文，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那没有这样的东西，圣经并没有这样说，那谷的幽阴或死荫的幽谷，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谷，那在他能成为阴之前，必须有光才会使他成为阴影。行，大卫是个先知，在恩高下，他没有说错，他只是说了真理。我虽然不是行过幽谷，而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谷。所以你得有几成的光才能够形成阴影。那在这里就是这样，我们既是自然的，又是超自然的。这个身体伏在死之下，是从女人生下来的，不是通过别的，不是借着神，你是从亚当和夏娃繁殖而来的产品，你是黑人白人或不管是什么，你是个产品，是从亚当和夏娃生出来的后裔，那样是你的身体生在罪中，在罪孽里边成形，来到世上就说谎，你生命的一开始就是该死的，被定了罪，根本没有机会。那因为你拥有的灵是生来就给你的，生来的东西是从性行为来的，男人女人的情欲生出了一个地上的孩子，那里边任凭那个孩子不教他正确的东西，他就会走错路，也不教他对，也不教他错，他还是会犯错误的，因为犯错是他的天性。那观察一个小婴孩，个子还没有这么高，那只要发起狂来，他会扭着双手，涨红了脸，屏住呼吸，他肯定的，那是什么？那是他的天性，他从爸爸和妈妈其中一个得到的，他爸爸他妈妈或爸爸有足够的火爆脾气，如果父母没有，就是祖父或祖母有，全是他们的后代，所以那使得你生到世上，你生来带这种的天性，你整个的人是黑的、脏的、该死的、被咒诅的、要下地狱的，没错。但当你重生后，神的光照进那个魂里，哈利路亚，以后就不再是一个幽谷，乃是一个里面有阴影的谷。在地上你可能蒙上了肉身的帕子和那些凭信心而认识的东西，但那里有足够的光，有一天的光和黑暗必须分开，当光照耀，黑暗就逃避。当我们在那个身体里与基督在一起时，黑暗和死亡就消失了，我们冲入了完全的光中，荣耀归神。就是这样，不再有疾病，不再有黑暗跟它混杂，我们现在既有疾病也有喜乐，有健康和力量，我们进进出出，起起伏伏，有喜乐有痛苦等等，瞧的只是一个影子，我们有足够的光，知道那里有光，我们仍然在这个身体里，在肉身中，但有一天黎明要来到，那是死亡天使坐在床角的时候，那是医生说一切都完了的时候，这个肉身的身体就与超自然的脱离，那光又跳回到光中，黑暗又回到黑暗中去，那时这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那是这个必朽坏的要穿上不朽坏的时候，那是这个必死的要穿上不死的时候，我们就从时间的产物变成永恒的产物，你不可能带着完全的黑暗去到那里，你必须在黑暗中有光明，就是这样，那是你要承受的身体， 我们要怎么做呢？瞧，我亲爱的圣徒弟兄，我亲爱的圣徒姐妹，在创世以前，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你，或照着他的形象造男人，也照着男人的形象造女人，是为了男人的荣耀。他造你是一个道的身体，像他自己一样，他对他所造的创造之物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一个道的身体。虽然从未成了肉身，那时他还在道的身体中。摩西看见的，摩西呼求道，主啊，让我看见你。他说，你去了那边，藏在磐石穴中。摩西就回到那个洞穴中，神经过的时候有闪电雷鸣，神经过时他像这样转过背来。摩西说，那是一个男人的后背。哈利路亚。那是谁降下来的麦基洗德？撒冷王，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那就是他。他降下来就是与亚伯拉罕交谈的那一位。他为自己合起了一个像那样的肉身，那往里吹气，跨进肉身里，下来吃牛肉喝牛奶，吃一些牛油和玉米饼子。那两个天使当他走出那里时，所有那些东西就消失了，他不见了。我从未想过那件，不久前在这里我装了一颗来福枪子弹，那为点点22型的来福枪，那它是一把点20型的快步枪。那你们这里打过来福枪的弟兄都知道，那这颗小子弹是一颗48格令重的子弹，那大约才这么长，是正规的点2子弹。那它的弹壳里装的大概是.3006的火药，那工厂只装那种的子弹，每秒达到大约4400英尺。那射的弹你可以装的很多，那你自己装可以将它提升到每秒5000英尺。那另外如果你在射击，那天我在200码以内射击，子弹会击中，那枪的回音还未回来之前，尘土就会飞扬，那是因为它太快。那你拿一根牙签，那你就要用牙签扁平的部分伸到火药里，让这东西装满火药，那大约才4-5克重，把它放在这上面，然后把你的子弹装满在里边。那站在这里，你手里拿着马上有了一粒子弹，那射击坐在离你200码远的土拨鼠，土拨鼠甚至都不会动一下，子弹还原到它原本的状态里去了，回到气体中了。这是一个铜铅混合的子弹，一瞬间它就被还原了，你永远找不到它了。它被还原了，回到1000亿年前的状态，回到气体中，那些气体要成型，又变回铜和铅等等，像那样，那些气体必须固定下来。那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也是这样，我们是从一个更高的生命来的。从起初我们是在神的形象中，那幔子和黑暗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但耶稣告诉门徒，他从创世之前跟他们在一起。瞧，我们也是，你现在不能知道的，但起初你就在了。我们在这地上的帐篷若被拆毁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在等候了。哈利路亚。然后我们要搬进曾经住过的这道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能吃能握手了。祭坛下的灵魂呼喊，主啊，要等到几时呢？到神那里有7个台阶，因为有7灵降下来。是的，当你去到神的祭坛下，他们在呼喊，主啊，还有多久我们能回去吗？他们在这下面，神说再等片时，当你的同伴也遭受你所遭受的事儿。瞧，然后那些灵魂回来，他们又成了男人女人，活到永远，因为所有的黑暗、死亡、疾病和幽暗的痛苦都已经消失了，不再有阴影了，绝对都是阳光。那听着，这就是了，任凭了黑暗到不能再黑暗了，但即使再黑暗，等到太阳一出来，就会粉碎每一丝的黑暗。黑暗和光明不可能长久共存，因为那哪个最有能力呢？是光明。当光照耀时，黑暗就逃避了。阿们，你不高兴吗？那你知道这点该有多快乐？毫无疑问，再没有一处有阴影了。但此时这可称颂的光在我们心里边，有个东西在见证神的儿子，神的大能。我们走到这里，观察到圣灵的大能降临下来，那离开进入聚会中，说你某某太太，那你在某个地方做了某件事，那你受这个灾病太久了，但主子说站起来，你得一阵，瘸腿的和瞎眼的都站了起来。那一个住在死荫下的人，被癌症吞噬又恢复了生命和新的健康，没有疑惑了。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指给我看。那是什么？那是光混合在这黑暗中，你想来救赎我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有一天他要回到那里，那时这道的身体又变成不死的身体， 像起初一样，然后耶稣来，那与神当基督成为一，基督要坐在宝座上，万民都是人类，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一个人主耶稣永远不死的，我们也永远不死，永远不生病，再也没有痛苦，我们要度过那一千年，当地上的一千年完了，然后魔鬼上来，第二次复活临到，不义的人复活了，他们聚集成为一个大军队，像海边的沙一样，他们上来围住圣徒的营。这事发生时，神就从天上降下火和硫磺，把他们都给灭了。约翰说，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那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就是这个，他在那里说，妻子羔羊和新妇要永远在那里，必有一个新地，几百万几百万平方英里。哦，太好了，这城圣经量出这城有15000平方英里，长15000英里，宽15000英里，高15000英里。圣经对这城的描述的确是这样的，难怪不再有海了，没有地方给海了。哦，那将是如此的美丽，在那里有一道泉在神的宝座前，从宝座前流出来，在生命河的这边或那边有一棵树，这棵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有24位长老，那有你们心腹，有144000个守殿的太监。哦，弟兄，我们正在去某个地方，这些事就摆在我们前头，24位长老，144000个太监，心腹与基督坐在一起。哦，说到我的家，甜蜜的家，阿们，想到我有特权去那里，你也有特权去那里，为什么你要选择走在这黑暗中不见光明，死去进入一片混乱成为无有呢？因为当光发出它至高无上的权柄时，就没有地方给黑暗了。就找找看，光一出现，黑暗到哪去了？当万物都回转到神那里，情况也是这样，黑暗有一个开始，也有一个结束，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神从没有开始也从没有结束。所以有一天整个堕落的世界要随同他一切的罪恶，所谓的美丽和这一切的幻想感觉，一切的魅力等等，都必消失归于无有，不再有了，他不再有了，不再想到了。经上说他甚至都不再被纪念了，但他可称颂的主必永远与他同在，我们将有一个身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与他同活，与他同吃，与他同坐，永永远远的与他同住，直到万古的世代，永恒的时代必随着没有穷尽的世界一直延续下去。今晚你有一个选择，如果你没有预备好迎接那个地方，不管你怎么去教会，是个多么好的成员，如果基督没有在你所行走的那个黑暗中给你新生，你就是失散，你可能是虔诚。那宗教，那瞧，听着朋友，宗教是重知识的，瞧，所有该隐的后代一直都有宗教，耶稣来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也有宗教，但却拒绝了救恩。今晚你可能非常的虔诚，你可能长老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派、拿撒勒派、天路圣节派的信徒，你可能相当的虔诚，去你的教会做见证，你可能唱歌叫喊赞美主，你可能把11奉献拿到教会，你可能善待你的邻居，那跟你永恒的目的没有一点关系，那些事该隐每一点都做到了，绝对是的。圣经说麦子和稗子长在一起，那可怜的麦子说那他渴望雨水，稗子也是，降雨的时候稗子跟麦子一样高兴得到了水，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现在你们检查一下自己的果子，我们来祷告。父神呢，今晚这里有一些尖锐的问题，我可能没有解答的对，但尽了我所知道的，你知道我的心，神呢，我祈求你悦纳他。或许在这些问题中如果我没有答对，愿你对人的心说话，愿你使他们处在该处的位置，我觉得是你告诉我的，但如果我错了，愿你赦免我。神呢，我祈求你，愿他们每个人都把这些事放在心里，愿他们好好的琢磨一番，像这样想一下，是的，有这个教会，有这些事，那圣经说的。主要也许女士们，你知道我跟他们讲不是指任何个人的事，但是主要我爱我的姐妹，父，你知道这点，你知道我多么关心他们， 但如果站起来告诉他们错误的事，我就是一个欺骗他们的人。我不希望是一个欺骗我姐妹的人，我要告诉他们真理。父，我是从你的道理拿出来讲的。那我没有定我弟兄们的罪，但主要我说，如果他们允许这些事儿，他们就错了。如果有女士知道分别却继续去做，那就取决于她。牧师没有罪，但是父啊，那些事是你的道，他们是给你的。现在求你对会众的心说话，我将他们都交托给你，我要明白你所行的事。父啊，你知道，求你对每颗的心来说话。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那我们仍低着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举手说，伯兰弟兄请纪念我，叫我可以成为完全的得胜者，在末了穿着结婚礼服与基督在一起。你愿意举手说请为我祷告吗？那现在大家低着头，那只要低头，愿神祝福你们。很好，那那边的神祝福你们。我的姐妹们还有我的弟兄们都举起了手，太好了。那现在父啊，你看见他们的手。我知道有时候你们想调去像那样的一个小祷告吗？神呢，我想起了那个母亲，昨天她说，当那个小男孩快死了，只能再活三个礼拜，脑子里有恶性肿瘤，就在房间里做了一个小小的简短的祷告，现在全都改变了。我想起西西家，他脸靠着墙哭求说，主啊，我求你怜悯我，纪念我怎样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就从死亡变成了生命。从神的儿子发出一个喊声说，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了。哦，神啊，你说说话，祈求就给你们，你们无论说什么，只要信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你们成了。现在父啊，我祈求，愿每个举手的人都领受他们举手时所求的，愿他们蒙福。神啊，我祈求你帮助我们的姐妹，使他们让他们约束自己。撒旦通过电视和真人真事杂志等等那些节目随意的处理，未经审查，电视等上面何等的肮脏污秽，何等的肮脏粗俗。电视本可以成为为你赢得几百万灵魂的工具，但他们现在却未经审查就把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播放出去，使那些的女人和我多么可怜，也知道魔鬼的灵已经钻进来围攻我们的姐妹，要使他们时髦像那样的穿戴。那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弟兄中，主要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抽烟喝酒那样乱来，却仍然是基督徒，因为他们说自己相信。主要让他们知道这一点，即魔鬼也信，他没有得救，他也信，而且还战兢。父啊，我们祈求你怜悯我们大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许还有一些没有举手，哦，神啊，求你怜悯，愿他们有下一次的机会，愿他们能够举手。我们就要守圣餐，主啊，赦免我们的过犯和我们过去生命里的事，愿我们领受你的祝福。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主祝福你们，很抱歉这样留住你们。那我不知道守圣餐之前是否有人要来接受祷告，那想要带祷的，那想我们很高兴这个时候这么做。那如果有人要带祷的话，好的弟兄，那你带他上去，那很好，那就一会儿，然后我们就散会。那当我们散会后，那些想留下守圣餐的，那可以留下来。但现在我们要为病人做祷告。圣经是怎么说的？那弟兄能不能站起来？那没关系，那就让他坐在那儿。那我们会下去为他祷告，没问题。好的，先生，就让他坐在那儿。让他站在这里很难，那瞧，我们很高兴到他那里去。现在我想稍微提一下，我亲爱的朋友们，瞧，我知道主已经再三的多次证明了这事儿。瞧，我算不上是什么传道人，我没受过教育等等，我爱主耶稣，神知道我爱他，但我被呼召去做一件事儿，为病人祷告，你们相信这点吗？甚至在我弄清这个恩赐之前，我常常去医院，我记得那些护士说，那现在你会没事的，瞧，那就是这事，神是多么的仁慈，尊重我为人们做的祷告。那今晚我可以想象，如果号召一下，向世界各处来一个世界性的广播，说凡是伯兰弟兄祷告过的人请来这里，我想请你们写一封信给美国政府做一个回复，那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广播。我猜想，如果人们知道的话，可能会有四五百万人响应了一个号召。瞧，那些人其中一些都已经死了，被医生和殡仪馆人员摆着准备入殓了。那一些是在事故中死的，一些是自然死的，一些是瞎眼的，血气呼关的，跛脚的，扭曲的，受痛苦的，精神病的，在医院里，甚至不知道在医院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人带他们进来不得不带着他们沿路一直的打呀等等，往自己身上乱割，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五分钟内就成了正常甜美可爱的人，在余下的日子里很健全。瞧，那是什么呢？那不是伯兰汉弟兄，那是耶稣基督，他差遣我为病人祷告。那事情就是这样，那这事在杰弗逊维尔不是太成功，因为这就是原因。那我要你知道，就在这城里，我有一些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那虽然这城本身这城的状况我不喜欢，那我不喜欢这地方，我从未喜欢过。我小的时候坐着读我的历史书，我说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瞧，我不喜欢杰弗尔，它是个沼泽地，那就在这下面，它真是个沼泽地，那非常的糟糕。那你上到斯贝克特丘陵或什么地方，那远远的俯瞰那新280或杰弗逊维尔，如果你想看的话，那你看这里。那现在医生甚至说，这个山谷的人由于环境条件而得了贫血。那这上面有位可爱的女士，摩根太太，她癌症得了一治，她带狗去诊所，以为狗得了受限癣。那你知道怎么回事？是高露洁厂的沉淀物等流到了杂草中，那狗从那里经过，那是个最不卫生的地方。那有人在军队里，那下到这里，那他有哮喘，他下到佛罗里达，他的眼睛变得青紫，就去医生那里。那说医生，那医生说，那你打过架了是吗？我说没有，先生，没有。那如果你想知道，所以他叫 Herbie， 但愿我能想起他来。那是在新阿尔巴尼的联合国民银行，那他是个出纳员。那到了那里，看有人打招呼，那 Herbie 那再问他，他说他去了，他说医生，他说我得了痘病。那医生检查了，他说没错，他说我还以为你打过架呢。说孩子，你住在哪里？他说你可能不知道那地方，他说我住在一个小城，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对面，叫做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他说你是告诉我，从你所来的迈阿密这里，您这咸水而得了痘病吗？那说如果你能住在印第安纳杰逊维尔或印第安纳州新阿尔巴尼，你就能住在美国军队差遣你去的世界任何地方。就是这样，瞧，这里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不健康的地方，那更不用说了，处在有瘴气的沼泽地上。瞧，那我在这里有朋友，那你看，我可以像这样给他们打电话，看看我的好友山马德尔医生。这里，那麦克伊根坐在那里。好，名字我能叫上太多了，几百个真正好的密友。那我的老朋友，我所结交的，不管找到多少新朋友，都没有一样能够取代老朋友的。你们知道这里，我老妈妈坐在后面，没有多少日子在地上了，她现在已经60多岁了。我妻子的母亲70岁了，快要71了。那我想今晚她也坐在这后面的什么地方，那在那里留下的，那我父亲葬在这上面，妻子葬在这里的胡桃岭那边，那我的孩子也葬在那边。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不想留在这里。那我相信不久，那很快我就得离开了。瞧，因为这不断的临到我，我手按在讲台和圣经上这么说。那当时我告诉妻子，他们给我们一些钱去建那栋牧师住宅，那我就把它转交给了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现在拥有那栋牧师住宅，那到底要你去查一下，看是不是这样。瞧，我不愿拿做自己来用，但我要在那里建房子的时候，美达说，因我妈妈的缘故，我要留在这里。我说，亲爱的，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会为此感到遗憾。瞧，这根本行不通，神已经说了要分别，我必须这么做。他说，可是我母亲。我说，我也有母亲。凡不愿撇下自己来跟从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的，那有一天很快，我觉得我必须搬走或要离开了。那是这样，聚会在这里搞不好，它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搞得好。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这是真的，因为这里是我自己的家乡。是的，耶稣来的时候说了同样的话，他们说这人是谁？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上过什么学校呢？他从哪里有这知识呢？那让我看看你做，你说你在那里行的义，能让我看看你在这里行同样的事。你在加百利所行的，让我看看你在这里也行出来。耶稣说，他诧异，他们不信。他转过身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重的，对不对？我们来看，那我们知道，那看一看芬尼，看看散基穆迪，看看约翰卫斯理，从来没有获得成功。瞧，直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那你看，那看看穆迪，那穆迪啊，波士顿的一个鞋匠，他根本成功不了。在他出名之前，他去了芝加哥，瞧，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你也得一直那么做。但现在，只要你们忘记那是威廉伯纳汉，神必垂听祷告。瞧，只要你忘记那是威廉伯纳汉，他跟这个事儿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一个站着为你祷告的人。你求他要做的，耶稣基督已经做了。只要你相信，瞧，不是有什么关系，我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只是做见证，外表上好像跟你们在这里一起长大。你们知道我的每一个弱点，我的每一个缺点，你们也知道神在这城里所做的事。这座城在审判的日子，那一天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在这里发生过成千上万显著的医治，就在这里，没错，神迹奇事，天使在这里显现，报纸醒目报道了等等，人们还是，这是为什么？那有一天我要离开这里，我在想，我的结局会是什么？结束了吗？就要结束了吗？我48岁了，快要结束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那你看，为什么世人认不出那里的那张照片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很快的领悟那个呢？为什么他们不能领悟其他这些事呢？为什么他们不能领悟这些语言等等的东西呢？你知道他们现在领悟不了，但有一天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离开后，他们就会认出来。我走以后，你们一些年轻人就会认识到这一点。瞧，但神不会允许它现在发生。